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12月22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我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党康常文推升从毛热，毛泽东的大旗究竟能帮中南海的什么忙？第二个话题是江平的悼念和吴敬琏的文章，中国要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要中国模式？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毛泽东名诞130周年到来之际，党刊求是发长文赞扬他毕生最伟大贡献是为中国选择了正确道路，将中共推动的从毛热打出了一个小高潮。此前中国各种纪念形式的毛泽东名诞活动呢陆续举行，中红网组织的系列活动呢已举行至第18场。官媒还披露，习近平12月26号上午预料将带中央领导人前往纪念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随后在大会堂召开座谈会并发表讲话。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多项艰难的挑战，毛泽东思想是否能解中国经济的颓势？从毛热会不会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后腿？最后呢，我们要关注高举毛泽东的大旗是否能帮助习近平巩固他的政治权威。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冲毅博士。冯博士您好。
那小平兄好，慕容学生兄好，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慕容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参与今天的讨论。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请问冯教授，那么这个官方送毛啊有一个说法，就是说10年啊搞一次这么一个纪念，那么这是一个惯例。那么也有人说呢，这不是惯例，是一种恶习。那么究竟啊，您怎么看呢？
很好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是既是中共惯例，也是恶习，也是就我们讲的这个，也是习近平这个本身的一个本色。前些年江湖上一直就传一句话，就是毛病未改，恶习难除。所以这个是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因为毛泽东这个神主牌党，这个党中共从来就不愿放弃，也不敢放弃。哪怕是文革之后受尽凌辱重新解放出来的那些官员，当时都一联手起来阻止社会上对毛泽东的彻底否定。我们这里面应该讲有两个理由，一个呢是他们从个人方面讲，就这些官员奴性十足，而且他们的身家性命是附在共产党这张皮上的。毛是他们的首领，我们知道他们都是一批边缘人，他跟毛泽东是一伙人，就是他是这些边缘人在毛的带领下打家劫舍，打下江山，然后坐江山离开了这个江山，离开了毛，离开了这个党这个组织，他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他们对毛是从内心里头他是这个感恩戴德的，他本身就是哪怕受尽凌辱也照样维持对毛的这种崇敬，因为毛是他们的恩主，是他们的恩人。你即使像邓小平三起三落，是他当时但威望很高，他是彻底的挡住当时这个78年那个思想理论戊戌会上非常高的这个反毛的呼声，他被打下去了。 哪怕许仲勋就是习近平的父亲，很多人他说是改革派，很多人给他贴很多这个标签上去。但是习仲勋你要知道，他出来以后他是被毛整了整整16年，出来以后在人民日报上发一个大文，就是这个红日照亮陕甘宁，就是他那时候是来歌颂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表示他对毛的无限崇敬和这个忠诚，而他后来对任何场合都在拥护毛你知道他临死之前按照他老婆习先的这个说法是天天都高唱东方红，所以他这个是根本没有偏离毛半步。而习上来之后当然是继承他老父的这个衣钵，所以这个是一个从他个人角度上来的，就是他们是从内心他们是拥护拥戴毛这个帮主帮规也好，就这个他们的恩人也好，恩主也好。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们非常在理性上他知道毛这个根基动摇的话，共产党政权会动摇。中文革以后当然是这个党从一直过来是风雨飘摇，所以他们任何时候高举毛这个旗帜就是为了毛保共产党这个江山。而习近平作为红二代，他的这个江山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就是他如果你跟他前任的这个江泽民胡锦涛相比较，因为江泽民胡锦涛属于后集团时代成长起来的技术官员，他们对意识形态不是那么看重，他们也有受现代系统教育的这个现代意识，对个人的尊严，对外边的资本主义世界有相当程度的认同，所以他们是有意识的去淡化毛。但是我们要记住，就刚才讲过，是斯大林的苏联到斯大林死之后，是通过彻底的否定斯大林，就是1953年这个1956年这个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彻底否定斯大林，才把苏联从集权社会带入后集权社会。但中国的这个从毛泽东死之后从应该讲更准确是1978-1979年开始转向这个后集权社会，根本没有走到彻底否定毛这一步，就是我们一直是坚决抵制修正主义。那么你看习近平他上台之后，他第一次到深圳的那个南方讲话当时我在北京，就是那个督导正通过那个吴师带过来那个印了27张那个大致的本子，督导正把话带过来说这个话是带着体温来说的，就是他当时说更无人一人是难了。你看他们后来对苏联崩溃的这个解读，一直认为哪怕是819那批政变集团没有横下一条心，没有大开杀戒，因为当时认为他们要杀掉科布乔夫，要杀掉叶利钦，这个血洗这个莫斯科根本不在话下，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决心，没有这个血洗莫斯科，没有武力镇压，没有大开杀戒，这个苏联政权才会丢掉，所以他指责他们是更进入一人是难了，所以他的整个根子里头，就是哪怕是这个血流成河也要保江山。所以他现在送毛，就是从把毛的那个匪气，把毛的所有这些手段都要用上来，所以这个我讲是体现这个习近平的本色。
好，这个冯教授是历史学家刚才也从历史的角度比较的角度跟我们讲到了究竟是中共的惯例还是中共的恶习。那么习近平在2012年的时候在中央政治局18届这个政治局第一次政治学习时候就说呢，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 所以有的人说啊，就是江泽民啊、胡锦涛他们去大会堂呢商量毛泽东的像呢，可能是啊这个中共的这个十年一次的这个记忆的这个惯例，但是习近平不一样啊，习近平他就是毛泽东。那么宋永玉博士、宋永玉教授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当然也有人说啊，像经济学人说把这个习近平称为这个第二个毛泽东是个错误。但是呢，我看华尔街日报呢有一个说法啊，就是一位习近平儿时的伙伴这么说，这是习近平开始显露出本色了。他回忆习近平少年时代一年好几个小时阅读马克思和毛泽东理论的情景，他说我想这只是个开头。这是2013年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了解他的人谈习近平啊，2013年的文章。那么这个瞻仰毛泽东的这个仪容呢，江泽民去了一次，胡锦涛去了一次，那么现在习近平啊，他2013年去了一次，如果按照惯例他今年再去一次就是两次，那么中间2019年他还又去了一次，等于是他在中国历史上他是去瞻仰毛最多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想请慕容雪冲看看，你觉得习是遵循惯例，还是习就是本性上他从毛？
这个呢，我觉得就有很多话题呢，我们需要仔细的分析。你比如说，习近平政权所赞美、所颂扬的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他赞美、颂扬毛泽东思想，他想得到什么？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密切联系群众？是把党支部建在连上？是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还要继续革命？在我看来，这些全都是错的。那么咱们谈第一个问题，就毛泽东是个什么人？已故的余英时先生呢说，毛泽东呢就是一个20世纪的混世魔王，他弄权整人的那些权谋和手段，比一切古代帝王都更加阴险和恶毒，这代表的是中国文化中最黑暗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呢，他又跟斯大林和希特勒这些大独裁者一样，他拥有古代君王所不可能拥有的强大的力气，包括无比强大的宣传机器，包括政党化的权力运作方式，包括对社会无孔不入的控制，这让他的权力空前绝后，他作恶的能力也空前绝后，而他所带来的灾难更是空前绝后。简而言之，毛泽东是谁？毛泽东就是一个毫无民主与法治意识的现代暴君，他身上既有古代的黑暗权术，又有现代民粹主义政客的那种蛊惑力，再加上集权主义的统治方式，他是一个集古今之恶于一身的大独裁者，也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我们可称是文明毒瘤。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呢，常常会谈到毛的丰功伟绩，这丰功伟绩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件事儿，就是他带领共产党夺取了这个国家的政权。虽然在他的时代，几乎每一个共产党员都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但他们中的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权贵家族，在他们看来，毛泽东依然值得赞扬，依然值得纪念。因为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所谓的新中国。这个所谓的新中国，其实是被共产党欺凌和蹂躏的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这些共产党的权贵就不可能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当然我们也必须清楚，这所谓的丰功伟绩，这所谓的功业，仅仅是对共产党而言，而对那些70多年来一直被歧视、被虐待、被迫害的中国平民来说，他所谓的功业其实也正是他的罪恶。他所谓的丰功伟绩有多大，他的罪恶就有多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习近平和共产党才会继续赞美他、纪念他、颂扬他。而且越是在这个党感觉到危险的时候，那些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和强硬派就越是要高举毛的大旗。我想到，你知道在中国北方有一个迷信的仪式叫叫魂儿，如果一个小孩发高烧说胡话，人们就会说他丢了魂了，然后就会拿他的旧衣服、旧裤子啊， 去他走过的地方，在路上一连声的叫唤：“小明回来呀，小明回来呀。”我觉得习近平政府现在之所以要纪念毛泽东，其实也就是在为共产党叫魂儿。毛是什么人已经不再重要，毛泽东思想代表什么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毛泽东穿过的那条破裤子已经成了共产党叫魂的法器，是共产党的招魂幡。以上。
这个慕容雪松先生呢，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很多问题呢都给这个混到一起来讨论了，那么等于是开了一个头啊。我们接下来确实要关注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东西，因为这个求是这篇文章啊九次提到了毛泽东思想啊，我们也要关注这个在这样一个时刻啊，尤其是经济遇到了艰难的挑战，那么呢跟国际上的关系呢到极其糟糕的阶段，而且呢他还在搞什么这个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等等等一系列东西，我们都要讨论啊。那么我们再回头来啊，把这个问题把它捋一下啊，就是说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啊，我数了一下，在这个求是这篇文章里提了九次。那么我这个生活经历呢，冯教授的生活经历呢，以及慕容的这个生活经历都会知道毛泽东思想或者毛泽东是个什么人。那么我感觉啊，是有几么那么几这么几点，不知道对不对。第一个，毛泽东是一个大独裁者啊，政治上高度的集权。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在经济上呢，中国人啊，这个一穷二苦。那么用中共官方的话说，到79年毛泽东死的时候呢，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啊。那么第三个是呢，在国际上啊，处处跟美国作对啊，跟美国过不去，然后呢，闭关锁国啊，最后呢，来了个什么乒乓球外交啊，叫做开放啊，那叫开放。所以说，经济上的这个一穷二白，政治上的这个大屠宰，还有那个对外开放的这种闭关锁国，这就是我印象中的毛泽东思想。那么冯教授，你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把他的这个来龙去脉简单来条线吧，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展开。因为我们知道毛泽东思想他给自己的定义，共产党自己的定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就是毛泽东思想。这里头要简单性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是马克思在德国创造的，那么这个把马克思主义它的本身就是在描述一个共产主义的天堂，当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生时候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有一些弊病，他们人们向往共产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样的理想，而马克思认为他把它科学化了，科学社会主义，那就讲他捏造一个剩余价值理论来去煽动无产阶级来推翻资本主义，但是西方的无产阶级后来根本是不接受这种理论，因为他们本身的生活在改善，所以他们后来是修正主义，要转变成是这个社会民主主义，在和平长进社会主义，他们在搞改良。而这套东西呢，就是首先是往东方走以后，就首先是俄国化，就马克思俄国化，就是列宁主义。那列宁主义它的核心，你把它扒开来，其实它就是抛弃要依赖无产阶级去推翻资本主义，因为这个在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已经被否定了、否决了。然后在俄国又没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他怎么办？那么他是一个投机分子，也是一个骗子，也是一个恶棍，因为他因为俄国战败，有一大批被遣散的军人，还有城市里面这个经济破败，有一大批流氓无产者，所以他就靠这些流氓无产者作为一个替代品，不是依赖无产阶级，而是依赖流氓无产者来夺取政权，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集权党国，就 Totalitarian Party State。所以这就是列宁主义，就是他把这个原来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要建立社会主义的那套东西，搬到根本没有条件、没有资本主义发展这样的历史条件，也没有无产阶级这样的社会基础的一个社会。
不，冯教授，你再把这个毛泽东思想冯教授，你再把毛泽东思想归纳这个整理几句，因为我们没办法完全展开。对，
人口的毛泽东思想呢，其实他叫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你把它彻底扒开，它的内核是两件，一件呢是在夺权之后，中国连流氓无产者、城市里面的无产者都找不到，因为中国的工人他很少，所以他把这个阶级路线改为这个依靠贫困农，也就依靠农村的流氓无产者，也就是这些二流子、这些土匪，把这个阶级力量依靠这个。我们一直在讲他，其实他依靠这股力量，在中国当时的国民党党国里头，如果没有日本进来把国民党打残，他哪怕这条路线他也没有胜利的机会，因为呢，在井冈山已经一败涂地，后来流亡，流到这个延安以后已经奄奄一息，剩这个三两万人，是日本打残了国民党，他有机会上来，所以他这个是靠这个流氓无产者在战争年代社会破败情况底下来夺权，这就是依靠贫困农、依靠农村流氓无产者政权。到掌权之后，毛泽东自己讲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也就是他把这个共产集团这套党国体制，再加上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法家，就是商鞅的《商经》书所描述的那种帝王术和这个愚民愚民的政策和这个手腕结合起来巩固他的政权，也可是刚才慕容雪孙所讲的，就是集古今中外专制师大成来建立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那种专制。也就是在我的分析框架里头，中国的文革是 totalitarian， 就是集权主义统治的顶峰，这是什么东西想，所以习近平要继承的就是这套东西。
OK， 好，那么这个法广啊，有一篇文章啊，他在他的标题呢，他叫做毛泽东阴魂不散，习近平于在其名单之际高调张扬啊。那么就提到呢，求是文章的用心所在，就是今天深切缅怀毛泽东同志，就要深刻认识到他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的核心，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伟大历史功勋更加加深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铸造两个维护。等于说习近平现在呢，他这个从毛啊，说白的话就是把毛泽东拿来维护他的两个，维护他的权威啊。这一点呢，我们在这个 X 的网友呢答案呢，他也说呢，毛只会祸害中国，甚至祸害中共，这一点中共早有反思，但只对一个人有利，那就是习啊。所以说呢，这个从毛说到底的话呢，啊，好像跟毛泽东关系也不大了，有一种关系就是反正是对习近平的关系很大。慕容雪冲先生，那么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啊，其实我挺同意的。刚才冯教授讲的毛泽东思想呢，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只是只看他的表面文字，我们从更远的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呢，我觉得毛泽东思想呢其实是一个深造出来的概念。你知道在北韩，他们有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有金正日的先军政治，这些东西呢根本经不起推敲。其实毛泽东思想也一样，我们甚至可以断定，在未来当有一天中国真正的摆脱了共产党以后，这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就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其实即使在今天，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也是个笑话。有一些御用文人呢会鼓吹毛思想中的啊经济思想还有哲学思想，但是我们每个人呢，我们都应该认真的想一想，毛泽东真的懂经济吗？他所在的时代中国的经济是什么样子？还有他真的懂什么叫哲学吗？比如说我们可能都读过他的矛盾论或实践论，我相信的是任何一个读过一两本哲学著作的人都不会推崇这种东西。他可笑的呢不仅是这些文章本身的浅陋，还有那种糟糕的文风，这种东西呢他就不配叫做哲学。但是共产党内呢从来都不缺哲学大师，毛泽东是第一个，那习近平呢是最新的一个。你知道在今年的10月10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讲习近平著作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你看了真是令人发笑。大概可以预测呢，用不了多久习近平呢就会出版他自己的哲学著作，而 这些所谓的哲学著作呢，一定会被吹捧到天上。但我们每个人呢，也需要认真的想一想，习近平懂什么是哲学吗？刚才小平老师呢，你谈到开放，我想关于开放，我们都应该记住一句话，就是只有思想和言论的开放才是真正的开放。而除此之外，无论他强调哪一种思想，其本质、其用意都是要统一思想。而统一思想的意思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自己的思想。在当下中国，当习近平再一次强调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其实就是要禁锢思想，这和真正的开放绝对是背道而驰。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他们当他们一边号称要开放，一边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大旗，那么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开放，他们也不打算真正的开放。相反，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打造成一所戒备森严的思想监狱。更重要是呢，当他们举起毛泽东大旗，也可以说明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他们的思想资源实际上已经枯竭了，他们只能从毛的棺材里边单找出一些陈腐的、可笑的毛泽东穿的破裤子来延续他们的统治。我们也很难相信人们会真的信服于这些陈腐可笑的东西。这种虚伪的开放呢，也只会给习近平政权带来更大的、更严重的危机。你谈到求是的那篇文章呢，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两点，就是说为什么要永远铭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这文章一点都不含蓄，开篇点题就是纪念毛泽东是为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我们的许多观众来讲呢，他们可能不太理解，那么就解释一下，两个确立指的什么呢？就是要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要确立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而两个维护呢，指的是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权威领导。所以答案十分明显，为什么他们要给毛泽东招魂？就是为了让习近平在龙椅上坐得更稳，他们要扯毛泽东的虎皮，竖自己的大旗。这种做法呢，不仅虚伪，而且荒唐，不仅荒唐，而且可笑。虽然在中国国内呢，很少有人敢于公开的嘲讽他、嘲笑他，但可以相信的是，中国还有许多明白人，在这些明白人看来呢，无论习近平学毛的姿态、宠毛的姿态多么高昂，但本质上他就是皇帝的新装中那个不穿衣服转着圈丢人的小丑。
这个慕容雪生先生，正好这个我们有一位油管的网友啊，叫余生元啊，他有这么个留言，他说啊，虽然我不喜欢，但是毛的确是中国最伟大的人，统一中国大陆，废除不平等条约，毛是有贡献的。那么你怎么回应这位网友对毛的肯定呢？
我想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想一想，在毛统治下，非正常死亡的一亿人，从三反五反到正反，从57年所谓的反右，也就是迫害知识分子，然后到大饥荒，这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呢，饿死了至少是3000万人，到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的人呢都是被残酷的迫害虐待。那么这样呢，在这种意义上呢，我们再谈毛泽东的伟大，我觉得是良心出了问题。在迫害了这么多人，让这么多人家破人亡，让这么多人死于非命，这样的人呢，不配称伟大，只配我想下地狱。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刚才两个结论，这个
你补充一分钟
都是错的。
冯教授，你只补充一分钟。
对，就两句。一个呢，就是毛泽东统一中国，那是绝对错的。因为当时的中华民国已经是一统天下。而且还台湾蒙古都在里头，所以这个是毛泽东统一中国，这是胡说八道，根本违反历史的。说毛泽东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也是胡说八道，因为从这个二战之后，就是从1943年一到1947年，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全部修正、全部修改、全部废除了。就这个事情在国民党时代已经全部完成，这是完全的这个捏造的东西，就是洗脑捏造，违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完全同意，完全同意。
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回应我们这个余生源这个啊这个油管网友的提问啊那个点评。那么最后呢，我念一下我们的这个 X 网友啊对这个话题的留言啊。那么这个安娜啊，这个Andre Smith 啊，他说呢，他说治理中国渔民啊，毛泽东的法治最灵，精神上整治，生活上剥夺，三番五次的折磨，万众就一心了。那么这个安娜呢，他说呢，中国人实际上被一群畜生统治了几千年，这群畜生垮台了，又换上另一批畜生上去，继续摧残祸害。这是个宠坏了几千年的主群啊，他这个批评的声音有点大了啊。那么这个新的网友呢叫 UK, 新视角 UK, 他说的腊肉从未死去，借席还魂了。那么 Reader 网友他说，毛泽东不能挽救，甚至会加重习氏经济颓势，经济不行了可以重复毛的政治挂帅，政权安全第一吧。啊，这是我们的 X 网友关于这个话题的留言。那么我们今天呢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春义博士和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呢参加话题的讨论。那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江平的悼念和吴敬琏的文章，要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要所谓的中国模式？请我们的观众啊休息会儿，我们回来接着聊。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是美国之音12月22号的十四大家谈节目，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江平近日去世的消息，舆论称他为中国法律界的良心，他的去世是巨星陨落。巧合的是呢，在江平去世之前，与江平一同创办红泛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叫《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呢，被广泛转载。这是呢财经十多年前对经济学家吴敬琏的一篇专访的文章，文章提到中国要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中国要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2023年年末中国出现的江平热和吴敬琏热说明什么？这是为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再次呐喊，还是为法治的市场经济已经死去的哀鸣？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几个问题。第一位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春义博士。冯博士您好。
嘉宾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慕容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那么我们那个今天这位两位嘉宾里面的其中一位呢，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友啊，慕容雪冲先生啊，他也是江平啊老师的弟子。那么我这位主持人呢，也是江平老师的弟子，但是我今天不是嘉宾，我是主持人，所以我是找了一圈把这个慕容雪冲先生给找来了啊，请他来谈他的老校长。那么我想请问慕容雪冲先生啊，这个媒体啊对一位大学教授啊江平教授的这个去世呢表示了罕见的这个关注。那么从您的角度看啊，你觉得为什么对他进行关注？那么这里天呢，这里头呢有一篇啊，就是这个霍卫芳教授写的这个悼词啊之类的。那么我念一下，那么你怎么看啊？霍卫芳教授这个悼词啊，那么霍教授怎么写呢？说江平先生可谓啊，截至耳目啊，他的离去呢，让这个寒冷的冬天啊加倍的凄苦。中国法学与中国法治呢，失去了一个灯塔式的人物。那么我坚信呢，啊，他所追求的法治目标终将在神州大地上实现。那么这个霍卫芳呢，你我也都熟悉他，所以说呢，连江教授和霍卫芳教授的这个点评呢，你一块听听您的看法。嗯。
啊，你说的这两个人啊，真是都很熟悉。江平教授呢，我们其实在中国政法大学，我们一般不说江平教授，我们说江老师。你一提到江老师呢，大家都知道你指的是谁。啊，同样的，贺卫芳老师呢，我们也不叫他贺卫芳教授，说贺老师。在中国政法大学呢，他们因为贺老师像是江平老师的弟子，所以提到这二位老师呢，大家都知道你说的是谁。啊，最近呢，我想就是江平教授的去世呢，我们这些人啊，也算都是亲至教诲的他的弟子们，啊，都是感觉到沉痛，感觉到悲痛。江平教授呢，确实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权威级的人物。啊，你的媒体称他说是中国法律界的良心，是中国法学界的良心，说他一生为法治呐喊。但是国内媒体的报道呢，往往没有提及一点，而这一点呢，我认为是就是房间里的大象。当年江平教授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中国目前的法治现状。我们都知道，从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的法治状况呢，是一天比一天糟糕，一天比一天黑暗。习近平可以蛮横无理的修改宪法，把他自己变成终身主席。他可以一夜之间抓捕数百位人权律师，可以不经过任何程序，就把一座人口千万级的城市彻底封锁。那么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呢，连法治这两个字在中国都显得十分荒唐和可笑。然后就在我身边，从习近平上台之后，我身边呢现在已经有超过41个朋友先后被逮捕过。这些人中呢，有大学教授，有律师，有学者，有记者，他们基本上全是有勇气的、有良知的、正直的人，但在习近平时代，这些人却先后都成了罪犯。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人们开始悼念江平老师，悼念江平教授。同时呢，我们也应当理解，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时代有那么多人怀念江泽民，也就是为什么在李克强走后，在李克强死后，会有那么多人手捧着鲜花走向街头，走向李克强的故居。这是中国人在怀念一个不曾拥有过的美好时代。而江平教授为代表的这一代法学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呢，他们始终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法治天下的梦想。他们也曾经真诚地为这个法治天下的梦想奔走呼喊过，当然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败给了习近平的野蛮而残酷的统治。所以当人们怀念他们，其实也是在怀念他们为法治天下这个梦想而做的努力，怀念这个不曾实现的美好的理想。对于我们这些曾经聆听江平教授教诲的人来说呢，我们悼念他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风骨。然后小平老师呢，是64的亲历者，但是我没有赶上。你知道，在我们入学之后， 关于江平教授在六四期间的这种作为有好多个版本，几乎有很多戏剧化的版本都成了一个传奇了。我还记得在我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时候呢，江平老师写过一句话，这句话呢印在海报上，印在 T 恤衫上，在中国政法大学呢非常的流行。这句话就是一生只向真理低头。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悼念他，我想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个原因，除了他本身的法学修为，他本身的努力，以及在这个残酷的大时代这样的法治现状，对我们来说呢还有个特别的原因，就是江平教授所代表的那一代学人的风骨啊，值得我们永远的学习。
这个我也是啊他的学生啊。那么你刚才提到六四的这个事情，六四的这个事情呢啊，江平教授的一些经历是我啊亲眼啊或者亲自经历或者亲眼所见。那么这个在六四的这个过程中呢，他曾经跟一些大学的几个校长一起啊这个去广场啊看学生啊，也发表过这个信件，然后他问我，小平你对我这个行动你信件或怎么看啊，还问我。那么我们这个政法大学的学生要去广场的时候，江平教授是坐在我们的那个学生的最前面啊，他因为他担心这个学生的生命危险，他坐在那，他想要大家别去啊，保住自己的生命。那么到我被开除工作之后呢，他又帮我介绍工作，所以对我来说跟他的关系是一公一私啊，都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啊。这只说六四这一件事，还不说别的啊。那么我们再来接着谈啊，就是这个谈了江平再谈吴敬琏啊，这两个人呢这个关系也很好啊。我认为他们是中国社会在这个难得的时代的一对双打选手啊，配合得非常好，一个谈法治，一个谈市场经济。那么在江平教授去世之前，那么这个巧合啊，吴敬琏在十年前的一篇文章呢被这个舆论又翻出来啊，重新显现在江湖上。所以我想请问这个冯春义教授啊，你也看了不少这个吴敬琏啊教授的书和文章，那你怎么看这个时候呢吴敬琏的文章啊重现江湖的现象呢？
啊，多谢！因为这两个人是刚才是很相连的讲，这只是一个互补，很好的。我手头既有的书，这个江平的是《我能做的是呐喊》，我今天这个吴敬琏跟他很接近的书，《呼唤》，这个法治的市场经济，也是在呐喊呼唤。所以两个人其实到我还有很多别的书了。他们两个人是到晚期是互为起脚，联手这一块。但是这个要把这个场景拉开，就跟第一个话题连起来，就这批人所代表的力量，其实是我们有时候讲他们是属于虎罩余党，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有这个啊李锐啊朱厚熹啊鲍同啊一批政治代表，在这个学术界思想界有一大批啊学术界的人物，就包括江平和吴敬琏。就当时我们要知道毛泽东他们建立这个中国，他的第一个法令就禁废六法全书，就是这个法统改变，就是他是建立一个无法无天的一个社会，我们叫集权社会。所以因为19年就把中国传统的这个代言人或者代理人载体这个士绅阶级他们就地主富农给灭了，同时也把城市里头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这个资本阶级资产阶级给灭了，所以建立起来是这个啊共产主义暴政这个一统天下。你这时候呢就是有三毛在的那个到差不多30年是这个把所有法治全部踩在脚下，所以到改革开放进入后集权社会以后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向民国回归，重新把在民国时代曾经有的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重建起来，也把原来的法律重新起来，特别是江平啊先生所注重的那个民法这个商法之类的啊，因为他是从学罗马法出身的，所以这里头这些东西在民国时代都存在的。那但是江平就拐了一条线，他后来去到苏联去学罗马法，那是比较滑稽了。但是他这个法统是从那里过来的，所以他这套东西呢，其实是想 改变中国社会。但是这批人，他们如果动摇到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他们就被打下，哪怕是国药帮赵紫阳，就习近平的左膀右，邓小平的左膀右臂，都让打上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个膀子，把它打倒。那么在体制内的民主派被全面的兴起，体制外的自由派也被彻底的边缘化，所以才会导致六四以后中共这个政权它维持下来了，然后这个社会矛盾不断的这个加深，但是他拐了一个弯，就是他把资本主义引进进来了，为了救他的命，习近平这个实用主义起作用。但是资本主义我们从亚当斯密开始，因为资本主义它不是做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它是有一整套的法律框架，就是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一套这个法律框架和它这个道德伦理，它这一套东西，只要真正建立这个市场经济要正常运作，它需要那一套法律框架和这个道德伦理，你叫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韦伯叫资本主义精神也好，所以这套东西呢，在这个党内的顽固派，在习近平的这个红二代里头，他们是不接受的，他们只要市场创造财富的功效，不要他的法律框架，也不要他的道德伦理，所以这里头就变成一个碰撞，所以这个江平也好，吴敬琏也好，其实是还怀着那个读书人那种 integrity， 就那种风骨，他或者精神，想把他这套东西真正的建立起来，让中国走向正常的路。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现代我们讲的所谓现代社会，也说到底从制度上讲，就是它是这个自由主义那个人权至上的观念外化成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它这套东西，你如果要真正把它巩固下来，把它发展起来，把中国进入一个现代社会，它是必不可少的。问题现在两者碰撞，在胡温时期，然后我跟你讲，他淡化马列毛，高举这个邓三科，他们是把这个一，当然他对这个体和这个用之间，他去搞一个模糊化，就用这种手段来去想修补共产党的政权，但是这个手段显然是跟这个目标相冲突的，就是体和用是矛盾的，所以这个在自由民主思想的人里头，其实是想，特别体制内这批人是想用这个手段，包括赵紫阳在内，来去静悄悄的把这个体破掉，但是这个现在江平这个吴敬琏的呐喊，就代表这种声音，其实也代表中国的未来，也就是为什么这个霍一方还有这种信心，这个是大方向是扭转不了的。习近平这个小手，他不论如何改变不了的这个大方向，就是我一直在讲红二代，没党国没传不到红三代，他迟早是要结束的，只不过这个顽固集团，他是哪怕这个血流成河，哪怕把中华民族给他陪葬，他也不愿意让步。所以这就是现在跟这中国社会里头这个开明派党内的民主派开明派改革派跟这个顽固派还是有冲突的。
这个我们把这两个人呢放在一起来谈呢，一个是因为这个这两个人呢，一个法治，一个是这个法治的市场经济。那么最后呢，这两个人晚年携手啊。那么我看这个江平教授自己谈这个他跟吴敬琏的经历，是在官方组织的一次活动中，他们在北大和相识，然后呢后来就是我们看见经常在中国的这个重大的问题上，吴敬琏和江平同台对话。然后呢再往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共同创办了一个红泛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关注中国的法治和经济问题那么江平的口号是法治天下，那么吴敬琏早期呢是无市场，后期呢是法治的市场经济。那么慕容这个雪松先生，我想请问，就是说 我们回头来看啊，就是说江平和吴敬琏是不是对中国的法治和对这个市场经济都已经啊，是不是有点过分的乐观了啊？那么我是在看到习近平审这个薄熙来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就觉得，我说中国的法治会越来越黑暗啊，会越来越，在某个意义上我是变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我的老师啊，他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有点不解，那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前辈学人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坚持啊。我有一次呢是跟江平老师在一起吃饭，其实我问了同样的一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呢，他说如果我们这批人我们都在公开的说我们失去了信心，那对于我们的弟子们，对于我们的对于更年轻的人，那么他们该怎么办？所以呢，我认为这些老先生呢有点孔夫子的那种精神，就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们始终呢在希望有中国向好的方面转化。你比如说你刚才谈到吴敬琏教授的那篇访谈，这访谈呢其实发表于2012年的9月，那时候习近平还没上台。在这个访谈当中呢，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同时呢，这篇访谈中呢，吴敬琏教授还提到了人权，提到政府的权力应当受到约束，提到要推行民主制度，要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就在这篇访谈发表之后，大概8个月之后，习近平上台了，然后就出台了所谓的9号文件，也就是七步讲。在这个七步讲这个文件里边呢，像吴敬琏教授所推崇的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公民权利这些词呢，全都成了违禁词语，不得在大学的讲堂上公开宣讲。在这个年末，当人们悼念逝去的江平教授，逝去的法治的良心，当人们开始传播吴敬琏教授10年前的访谈，我认为他们其实都在隐晦地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的愤怒。这种愤怒和不满呢，当然是有意义的。用中国的古人的话来说呢，这就代表了人心向背。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这些悼念和缅怀基本是由中国的中产阶级主导的，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呢，并不希望真正的彻底的改变，他们只想换人。你比如说习近平下台，他们就可以长出一口气了。我不只听一个人这么说，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我并不想活着见到他。而在当下，面对日益下滑的经济，面对日益艰难的生活，很多中产阶级呢，所能做出的最勇敢的举动，也就是转发一个悼念，转发一篇文章而已。而在我看来，中国想要有真正的改变，就不能只有悼念和缅怀，还要有真正的抗争。这些悼念和缅怀呢，如果不能转化成真正的行动，比如抗议、游行、在街头呼喊，那么这些悼念和缅怀很快就会消散无踪。不过去年的白纸运动呢，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的预测，在未来随着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当千家万户都开始陷入贫困和艰难之中，或许就会涌现出一大批无畏的勇士，像刺桐桥勇士彭载洲那样，像公民记者张展那样，他们无畏地走上街头，带领千万人走上街头。或许呢，这样的运动呢，就会终结习近平和他的党的残酷统治，而为中国带来真正的明天。
这个我们这个油管网友的点评啊，我已经看到啊，这个油管网友他说，吴敬琏指出强势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中的中国模式是强弩之末，这是一条死路绝路。回头看吴敬琏在多年前对中国经济所提出的建议警告都一一应验了，中国经济真的崩溃了啊。那么这个张啊，对这个吴敬琏啊，这个啊十多年的那篇文章是肯定的。但是呢，你看看这个微博上啊，对这个吴敬琏教授的这篇文章的这个反馈呢，啊，那么就是另外一种声音啊，啊，有一个叫德加伟啊，他说又一波集体攻势呀，好几个群里有人转啊，他把这个都认为又一波集体攻势啊，把2023年最具影响力经济奖颁给他， 说穿了就是与某某某对着干啊。那么吴敬琏呢这篇文章为什么出来，就是因为财经把啊，是网易把2023年的这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奖呢颁给了这个吴敬琏，所以说他是跟某某某对着干，这个某某某在我点破就是习近平啊。这个然后叫微博无敌游戏大王，他说呢，但凡是发展遇到点问题，他们这些人就要借题发挥，宣扬去公有制化、去党化。然而过去30年一条最大的经验，就千万不能听他们的啊。这是网络，中国的网络上对吴敬琏的文章的一些反馈。所以我们有一位网友啊，推特网友啊，叫 X 网友，叫昆仑的啊，他说呢，看了吴敬琏的这篇文章啊，总体感觉是这是代表体制市场派的李克强与落后，吴敬琏所代表的学术市场派在黑云压城欲摧的2023年末对国人最后的呐喊，也是中国学术界经济市场派集体的哀鸣。这个哀鸣这两个字啊，我想问问这个冯教授啊，你怎么看啊？最后呢，那个时间你稍微节约点，嗯。
我不用哀鸣这个概念，就是这种呐喊还是非常有效的。我们讲世道人心，他是把人心喊出来了，这个人心变了，世道会也跟着变。我刚才已经讲过，其实吴敬琏也好，江平也好，还有李瑞他们也好，朱厚泽也好，最后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走向中国出路，就是要新政转型，其实是想把中国时道的这个去集团化进行到底。而习近平现在所做的是集团伏弊，所以他面临其实是啊，现在内外交困，他其实是这个讲倒行逆施，引起中国人的反对，所以西方社会现在也开始拉开帷幕，即这个乌酸冷战进行第二次冷战。所以这个是这个呐喊本身当然不是哀鸣，它是这种呼唤会让人们进一步觉醒，会联手起来结束中共这个集团暴政，会把中国推向一个新政民主转型的一个新的道路上去。所以这个我是充满这个希望的。我一直是说习近平是一个啊垂死挣扎，他本身无法阻挡这个历史，中国这个历史往前走，也不法阻挡中国人心的变化，中国的这个整个觉醒，中国人的觉醒，这一步很快会到来。
嗯，所以说冯教授啊，您那个刚才是慕容雪松说的这个知识分子的那种风骨哈，你在大学舞台上教书，你不能够让人看不到希望。那么这一点呢，你跟那个江平老师、跟吴敬琏教授的那个特点是一样的啊。不过这个我呢啊，刚才说了有点悲观啊。我要这个，我们这个最后呢，看看网友什么更多的点评啊。X 网友啊，在塞尔说中国不崩，一家已无生机的企业却不能升级破产，哪家企业是不是只会吸血没有任何盈利呢？中国就是这种现状。好了，我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和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中文视角节目呢，请大家收看美国之音专访藏人议长堪布索朗丹培，谈中国进行文化灭绝西藏犹如人间地狱，以及西藏议会的民主进程和与其他各个国家民主国家的国会的关系。欢迎我们大家呢12月23号上午8点准点收看众生视角。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并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